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的器官移植领域迅速发展，中共自己也报道说，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大人体器官移植大国，器官的移植量仅次于美国。在美国有1亿2000多万自愿捐献器官的人群，即便如此呢，在美国做肾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也要超过2年。而中国人的传统是入土为安，就是死后也想要留一个全尸，因此在中国自愿捐献器官的人是非常少的。但是很多中国大医院的肾移植等待的时间仅仅才1周到2周的时间。那么在中国这些器官都是哪来的呢？说到活摘器官，您或许早已经有所耳闻，就是在人还是活着的时候开膛破肚摘取器官进行贩卖。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经过10几年的调查，拿到了大量的证据，证明中共多年来一直在大量的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在国际社会曝光以后，被西方国家形容为是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2019年6月17号，独立人民法庭在英国伦敦举行终审判决，判定中共对以法轮功学员为主的良心犯进行了大规模的器官摘取，无可置疑的犯有危害人类罪和酷刑罪。这一消息包括路透社、英国每日邮报、美国新闻周刊、福布斯等在内的世界20多家大媒体都对此进行了报道。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0年84位法轮功学员遭迫害离世，丈夫遭7年冤狱，广东沈雪梅又被网判3年，兰州安宁区610主任刘继英因迫害法轮功被举报。据明慧网2020年报道统计，今年至少有84名法轮功学员遭中共迫害离世，其中21人是在中共的监狱、看守所、派出所、村委会非法关押期间被迫害致死。2020年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分布在中国大陆的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迫害致死人数较多的地区有辽宁省19人、河北省9人、黑龙江省8人、吉林省8人、河南省6人。在过去的21年里，中共当局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法轮功学员及他们的亲人 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血腥迫害和打压。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云浮罗定市法轮功学员沈雪梅女士2019年9月30日被罗定市公安局和罗城派出所警察绑架，2020年12月16日被云浮市云安区法院网判三年，勒索罚金3000元，沈雪梅已上诉。沈雪梅今年44岁，1998年5月开始修炼法轮功。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沈雪梅为了让民众了解法轮功的真实情况，她曾去北京和平请愿，在天安门广场打出还大法清白的横幅，后被中共警察三次绑架非法关押。2000年4月她被非法劳教一年，因为不放弃修炼又被非法加刑7个多月。在罗定看守所关押期间，沈雪梅的双脚被用死刑犯采用的脚链铐住，脚被铁链磨破流血，她还被强迫做奴工，每天早上5点多起床，干到晚上10点、11点。狱警还把她单独关在房间里，不许出房间，实施所谓的转化迫害。后来连大小便都得在房间里，沈雪梅遭受到各种欺凌侮辱。2019年9月30日沈雪梅又被罗定公安局和罗城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抄走一些法轮功的真相资料，后被罗定公安局非法刑事拘留，11月19日被罗定检察院非法批捕，后被构陷到云安区法院，案件经办检察员是罗展豪。2020年11月20日沈雪梅在云浮市云安区法院被非法庭审，12月16日被网判三年，勒索罚金3000元。沈雪梅已上诉到云浮市中级法院，经办法官是何志东。沈雪梅的丈夫陈建国曾在2007年10月被中共便衣警察绑架，被秘密网判7年。在他被非法关押期间，曾遭到电击、毒打等折磨。他出狱回家后，仍被当地国保、派出所、居委会骚扰不断，致使他有家不能回，长期流离在外，居无定所。据明慧网报道，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610主任刘继英自2017年9月27日上任以来，指使安宁区各辖区派出所、街道、社区以及法轮功学员的单位对法轮功学员实施骚扰、绑架以及送龚家湾洗脑班迫害，并对法轮功学员的家人、亲属施加压力，逼迫法轮功学员写放弃信仰的所谓四书，甚至对已到上学年龄的孩子不让上户口，以不让孩子上学的方式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刘继英的不法行为导致安宁区法轮功学员王玉清被迫害离世，法轮功学员孙红、谢小平、陆富强和王雅琴等人被绑架。2019年5月31日明慧网发表通告，通告指出美国政府将严格审核赴美签证，对人权及宗教迫害者、迫害法轮功者拒发签证拒绝入境，国际社会对迫害法轮功实施者采取了实质性的具体制裁行动。现在刘继英因为参与迫害法轮功已经被举报。民众了解真相后的心声，王新瑞2020年12月20日郑重声明：我是一名大法弟子的家属，今年9月的一天，村书记打电话让我去一趟，我去了，当时还有公安派出所的人在场，他们说 你妈练法轮功，现在上面让签字，签不练的保证书。我说我妈不会签的，他们就威胁我说，你妈不签，你替她签也行，要不就得给你妈办洗脑班，还说将来对你家孩子上学有影响，你签了就给你妈除名了。我在他们的欺骗、恐吓、威胁下，违心的带我妈签了不练功的保证。回去后，我告诉了妈妈，我妈说，你太糊涂了，怎么能签那个字呢？师父传大法是救度众生的，而中共邪党是毁灭众生的，你一定要分清善恶，不能随着他们干坏事。自从妈妈修炼以后，我也看到了法轮大法的神奇。妈妈不但一身病都好了，而且对儿媳比对我都好，是我错了。我郑重声明，我带妈妈签的保证书和所有对大法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我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597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巴西法轮功学员在圣保罗传播大法的美好；德国法轮功学员举办信息日活动，民众支持制止中共迫害；美国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中共威胁美国和全世界；英国人权委员会副主席，他们还在受迫害，我无法安心过圣诞节。2020年圣诞节前最后一个周末，巴西法轮功学员相聚在巴西最大的城市圣保罗，举行了一次真相花车游行。在花车上，伴随着悠扬的音乐，法轮功学员用中文和葡萄牙语向民众讲述法轮大法的真相，希望将法轮功的美好带给这里的市民。他们将花车用气球和彩带点缀，在车头、车身和车尾都挂上了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等真相横幅。花车缓缓在市中心行驶，有的学员在车上演练功法，有的在花车周围发真相传单，讲述真相。当花车经过的时候，很多路人驻足观看，他们有人掏出手机给花车拍照，有的追随着花车拍视频，也有的主动向学员索要真相传单和资料。巴西的法轮功学员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世人了解法轮功的美好和真相。2020年12月19日，法轮功学员在德国慕尼黑市中心卡尔斯广场举办信息日活动，向过往行人介绍法轮功红传世界和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呼吁德国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制止中共的迫害。当天的活动中，法轮功学员通过展板、功法演示等方式向人们介绍真相。由于武汉肺炎的影响，城里行人大幅度减少，尽管如此，依然有不少人被活动吸引，前往法轮功信息台签名和索取资料。一位刚来德国学习音乐的中国男青年了解了真相之后，很快就退出了中共少先队。还有许多路人停下脚步听学员讲述法轮功真相。涂舍尔女士在征签表上签名，明确表示支持法轮功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一位德国女士说，她女儿曾在中国深圳生活过，提到那里到处都是摄像头，她的女儿看到很多不公平的事，因此她很容易就理解了签名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意义。之后，
他又送给法轮功学员他自己绘制的圣诞卡与巧克力，学员回赠了他带有法轮大法好字样的小莲花。美国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查德·沃尔夫12月20日在传统基金会主办的网络会议上发表的演讲中表示，中共对美国和世界构成严重威胁。他强调，中共不仅在中国践踏人权，还在利用共产主义思想，按照自己的模样改变世界。中共已经在生活方式上对美国和美国人构成了威胁。对此，川普政府已经采取政策回击，包括中共党员访美的期限控制在最长一个月。2021年，美国欢迎来自香港的难民，打击中共奴工产品进口等。沃尔夫在发言中说，必须认清中国共产党的专制意识形态。中共理念的前提是他可以为所欲为地追求其目的，不管伤害到谁。现在在全球，有数百万人面临危险，包括中国国内被压迫的公民。他们无法见到家人，实践其信仰，无法在不担心中共报复的情况下说出自己的想法。沃尔夫表示，中共采取卑劣的策略来破坏西方国家的稳定，并推进其目的。不是公平竞争，而是破坏国际体系。不是在常规战场上作战，而是用中国的金钱、秘密造谣和宣传战，从内部瓦解美国。他指出，美国的开国元勋具有远见卓识，使美国成为自由的堡垒、民主的典范、全世界苦难者的希望灯塔，包括那些逃离独裁暴政的人们。中共则从根本上反对自由，反对经济开放，反对民主社会，他将美国视为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威胁。他说，中共利用文化和商业交流渗透美国各级政府，达到在美国各地实行亲共政策的目的。中共滥用其经济杠杆，操纵美国大公司，以牺牲言论自由和真相为代价，实现其党的路线，甚至在我们的地方各级政府从事间谍活动。沃尔夫强调，中共利用网络攻击来破坏美国的经济和基础设施，中共蓄意破坏美国经济。他说，在供应链安全方面，在持续出现的假冒商品方面，中共是美国的头号威胁。他说，同时，中共利用着学术及签证系统去推进其军队以及技术发展。中共渗透到美国的媒体机构，使他们拒绝报道这些威胁。更糟糕的是，有些个媒体本身也成为了中共的喉舌。比如说，中共的喉舌媒体《中国日报》把数百万的美元给到了美国的媒体，让他们去发表中共喉舌的文章，看起来就像真的新闻一样。同时还有很多的媒体也遭到中共的陷阱，还有好莱坞等。沃尔夫在演讲中还概述了川普政府对中共威胁的应对策略，以抑制中共对美国的攻击。他指出，国土安全部属下的海关及边境保卫局会把中共党员访美的期限控制在最长一个月，即使已取得10年签证的中共党员，访问期也是最长一个月。美国会利用所有可用的工具来阻止中共党员隐瞒身份，并逃避公开党员身份的要求。沃尔夫表示，美国国土安全部还在进一步与美国国务院合作，在中共党员的签证有效期方面增加更多限制。国土安全部还会增加对透明度的要求，以进一步曝光中共在美国大学校园和公共学校里面的掩护机构或傀儡组织。他强调，这些行动是针对中共的，不是针对被中共暴政压迫下的中国人民。英国 The Tablet 新闻网12月24日刊登文章说，圣诞节前夕，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为了支持在中国受迫害的人而绝食抗议。文章披露，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香港观察创始人本尼迪克特·罗杰斯将进行24小时的绝食和抗议活动，并发表了致习近平的公开信和致所有遭受中共迫害的人的公开信。信中概述了对中共政权和国际社会的12点要求。 他说，出于良知，我无法享受圣诞节的庆祝活动。我心中惦记着我那些香港、西藏、维吾尔族、基督教、法轮功学员和与中共持不同政见的兄弟姐妹们。他呼吁中国让香港享有自由，释放所有香港的政治犯，并制止在新疆和西藏的暴行。他还抗议中共对基督徒和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并谴责中共强摘器官的暴行。罗杰斯表示，由于中共病毒大流行，今年的圣诞节他不能和母亲在一起。他说，由于中共政权的不人道行为，中国各地有很多人不能与他们的家人和亲人团聚。他呼吁为香港人、基督徒、法轮功学员和与中共持不同政见者发声。罗杰斯在致习近平的公开信中说，此举的目的是让中国人民，尤其是被中共政权囚禁的人，知道他们并没有被遗忘，他们不是孤独的。他说，更残暴的画面时常让我在午夜惊醒，中共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对西藏人的暴行，对基督徒的迫害，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野蛮的强摘人体器官，酷刑和奴役，这些迫害必须停止。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6998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在1999年之前，中国练法轮功的人是非常的多，达到了1亿人。从照片上还可以看到当年宏大的集体练功的场面，还有很多法轮功学员回忆起当时早上啊、周末啊，在公园里、在学校的操场上、单位里、街道上，还有山村里啊，大家认识的不认识的就这么凑到一块儿，音乐一响起来，齐刷刷一致的动作开始练功。说起这些，当年的法轮功学员们脸上啊都是洋溢着幸福。1999年的7月20号，江泽民利用中共发起了这场荒唐的镇压运动，至今已经21年了。可是您知道吗？这场运动完全是非法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啊，当初镇压法轮功的决定就是非法的。这违反了中国宪法中规定的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学练法轮功的人数几乎达到了全国人口的1/10。对于这么多的人，全国范围内开始镇压他们，这样的重大问题，只有全国人大这个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做出决定才是合法有效的。其他的任何的组织、机关，甚至于是个人，都没有权利做出这样的决定。可是事实上呢，全国人大从来没有做出过这个决定，所以镇压法轮功的决定本身就是非法的。其次，对法轮功的定性是非法的。中国的任何职能部门都从来没有把法轮功定性为是某某教。那么这个定性是从哪来的呢？江泽民在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说了一句，法轮功是某某教。之后人民日报就发表了这样的评论员文章。那么江泽民他有没有权利定性呢？新闻媒体有没有权利定性呢？都没有吧。那咱们再找找中国的各个职能部门，您会发现全国人大、国务院、公安部他们的官方文件中也从来都没有认定法轮功是某某教的这样的正式定性。公安部曾对外公布过14种邪教名称，里面您也找不到法轮功。所以即使根据中共自己制定的法律，法轮功都是合法的。那么镇压法轮功当然就是非法的，是违法犯罪行为。第三，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 610办公室这个名字听起来还有点神秘，这是个什么地方呢？610这个名字是来自于1999年的6月10号这个日期。在这一天，江泽民成立了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也就是610办公室。我们都知道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这个610办公室就是类似的这样的机构，它的权力可以是在宪法和法律之上的。那么它干什么呢？就是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国范围内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但是无论是公开的机构设置还是新闻的发布当中，中央和国务院从来也没有公开承认过这个机构的存在。您要想查一查中央以下的从省市到县区乡街道各个级别的610办公室的领导小组是什么时候成立的，您会找不到任何的公开文件的。所以说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其次，迫害法轮功的实施是非法的。从信仰的角度看，法轮功是属于精神信仰范畴，信的是真、善、仁。从法律层面看，法律是管不了人信什么的，只要你没有违法犯罪的行为。那么法轮功学员凑在一起读书，聚在一起练功，三三两两的出门给人们发放法轮功的资料，或者是上网看看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的情况，这些合理合法的行为却被中共视为是违法和犯罪。你坐在家里就能把你用上面这些理由给抓走判刑，那这是不是违法呢？法官自己都说，只要是法轮功的案件可以不讲法律。上百万的法轮功学员被送进劳教所和监狱，已经被查明身份的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4574人，这还不包括更多的无法统计的被失踪、被自杀、被精神病、被活摘器官的法轮功学员。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就是为什么说迫害法轮功是非法的。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您好，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修炼故事是一个年轻人从几乎报废的人生逐渐飞上蓝天的故事。有时候人生里的一个小小的偶然，就可能出乎意外地成为自己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家住在北京的丹木依然记得，那是2006年10月里的某一天，他在家中清理自己的抽屉时，无意间发现了抽屉里躺着的一张白色的光盘。他想起这张光盘是他三个多月前去朋友家做客的时候，他正在敲朋友家的门，哎，发现门缝里夹着一张光盘。出于好奇，他当时随手就把这张光盘放在了自己的包里。回家后，丹木随手一放，也就压根儿忘记了这张光盘。直到这时打开抽屉，他才再度发现了它。丹木看着这张光盘，发现光盘上印着一朵莲花。不知怎的，他心里一动，就想着试着播放这张光盘，看看里面什么内容。丹木发现光盘里面有一个视频，叫做《风雨天地行》，同时里面还有一本电子书。出于好奇，丹木当时就一直看了下去，没想到这一看他就被里面的内容完全吸引住了。丹木看到里面的内容是讲如何做一个好人，如何为别人着想，不与人争斗，孝敬父母等等。书里还说，人活着的意义是为了返本归真。 弹幕感到，光盘里说的这些道理一下子就打进了他的灵魂深处。听众朋友，您或许觉得这没啥出奇的，那是因为您还不知道当时的弹幕是怎样的一种状况。那弹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他12岁的时候学会了抽烟喝酒，时常欺负弱小同学，在学校里就是一个小混混，让父母很是头疼。上中学的时候谈恋爱玩音乐，学音乐的时候弹幕还跟同学学会了吸食大麻，说是要依靠大麻找所谓的创作灵感，找那种虚无缥缈的感觉，寻求精神刺激。那时是1996年。职业高中毕业以后，弹幕留起了长发，也不顾家人的反对，去学吉他，继续玩音乐。靠音乐谋生，当时收入来源很不稳定，弹幕不得已经常要伸手找父母要钱过日子。可是更为严重的是，长期吸食大麻，当时的弹幕已经每天都需要依靠大麻来提精神了。吸食的过程当中，他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然后还会出现幻觉、妄想和类偏执状态，还有头疼的后遗症。可是即便如此，弹幕也不理会家人和朋友的好心劝说，仍然每天的生活就是吃喝玩乐，追求物质享受。1米8几的大个子，体重却没有超过120斤，脸蜡黄的，20几岁的人看起来像30岁的模样。后来弹幕的家人都放弃了他，觉得这个人废掉了，就这样吧，有口饭吃就行了。2006年时，当时20多岁的弹幕就是这样的活着，也就是在这一年，他偶然间看到了这张光盘，让这张光盘的内容给深深的打动了。弹幕觉得他发自内心的想按照光盘里的内容改变自己，他把自己的长头发剪掉了，胡子剪掉了，3个月后，烟、酒、大麻，所有这些坏习惯，弹幕也全部的戒掉了，就连满嘴的脏话也都听不到了。以前为了玩音乐，经常有朋友来家找弹幕聚会，所以弹幕的父母就把家里15平米的大屋子让弹幕住，他们老两口和弹幕的小侄子则是挤在5平米的小屋里。改编后的弹幕不仅主动的把大屋子让了出来，还经常帮父母干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弹幕整个人焕然一新了，有了精神，充满阳光，人也变得温良和善了许多。按理说，任何父母看见自己儿子这样的变化，几乎是从报废的边缘走向了正轨，做父母的应该都是觉得很欣喜吧。但是弹幕的父母一开始却并不是这样。那为什么弹幕的父母会有这样的反应呢？原来弹幕家是部队的，而弹幕在光盘里看到的电子书就是法轮功的最主要的一本著作《转法轮》。弹幕的改变就是依照书里的要求去做，而只要在生活里按照书里的要求去做，就是修炼法轮大法。可是弹幕的家人当时完全受了媒体多年来铺天盖地的造假的宣传迷惑，即便是亲眼看见自己的儿子这么正向的变化，也接受不了，对弹幕修炼法轮功这件事不是打就是骂，非要让他放弃。弹幕的父母不止自己反对，还动员了所有的亲戚朋友来劝阻弹幕，甚至有一天晚上，弹幕的家人冲进他的房里，把他打骂了一顿。弹幕觉得不能理解，为什么家人无法认清自己变好了这个真真切切的事实呢？为什么家人一再地阻止着自己？有一天，弹幕想起这些，伤心地哭了。他在哭泣的时候，脑子里突然浮现出一首歌，飞飞飞上蓝天，天天天空 湛蓝。这句歌词就像是在鼓励着弹幕一样，他突然领会到了乌云的背后就是蓝天。他知道当焕然一新的自己飞上蓝天时，就会看见湛蓝的天空。弹幕止住了泪水，积极地找工作，朋友给他介绍了一个酒吧的工作，工资1000块钱。弹幕想，不能像以前一样不负责任，只顾着自己依赖着家人了，钱再少也要去做。于是弹幕每天在酒吧里干杂活，卖门票，帮客人存衣服，收拾桌子上的空酒瓶，搬啤酒，哪个地方需要人手他就去干，什么也不挑。这间酒吧离弹幕家有20多公里，每天下午3点上班，凌晨4点下班。夏天的时候弹幕就骑车上下班，到冬天的时候他就等早班的地铁回家。有的时候早班地铁还没开门，他就在门口等着。有时候在车上太累了，睡过站了，回到家已经是早上7、8点钟了。酒吧的工作很辛苦，但是弹幕心里却不觉得苦。因为弹幕记得法轮功的师父在《红银》这本书中《苦其心志》这一篇中说过，吃苦当成乐。所以即使在酒吧这样一个充斥着烟酒甚至于毒品的环境里，弹幕却一点也不动心。他每天内心宁静祥和地穿梭在嘈杂而复杂的环境中，认真安分地工作着。后来弹幕换了新工作，新老板很信任他，让他管库存、销售、财务，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了弹幕去负责。弹幕也依照大法修炼的标准要求自己，不贪图利益，为客人着想。慢慢的，他的工作越来越好，工资也越来越高了，身边的朋友越来越多，大家都很信任弹幕。再后来他结婚，买了房子，买了车子，生孩子，而且婚后的弹幕夫妻很和睦，相敬如宾。不久前弹幕的妻子还问他说，你记得我们吵过架吗？我怎么想不起来了。因为啊，弹幕夫妻几乎都没拌过嘴。听众朋友，大家想想这弹幕的变化是多么的大。这些年里，不止弹幕自己觉得生活里的每一件事都非常的顺利，连家人也说他这几年非常顺。弹幕总是说那是因为他修炼之后有了福报。渐渐的，弹幕家人也就不再打骂反对他修炼了。听众朋友，故事讲到这儿，您觉得弹幕的人生是不是已经像歌词里讲的飞上蓝天了呢？他是不是已经徜徉在湛蓝的天空里了？谁会想到当年那个人生几乎已经报废掉的年轻人会有今天这般的变化？而这一切的改变就从偶然看到那张光盘开始。可是如果当时的弹幕没有打开那张光盘，没有看到《转法轮》这本书，或者他之后没有为好的事情、对的事情而坚持忍耐，遇到家人、社会上的阻挠他就放弃了，那他还能有今天这样的故事吗？听众朋友，希望弹幕的故事都会对我们有所启发。谢谢您的收听，下次修炼故事当中我们再会。
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欢迎您的收听。古语有云，万恶淫为首，淫念一生，诸种恶念皆起，种种罪业也从此而生，种种善愿却因此而消。文昌帝君也说，天道祸淫，其报甚速，人之不畏，梦梦无知，苟行简之不修，即灾殃之励志。意思是，上天常降祸给好色贪淫之人，而且报应非常快，有些愚人却像做梦一样颠倒无知，不知畏惧，如果放纵自己的行为不加检点，此人随时都会遭受到灾殃的降临。当今社会物欲横流，色情泛滥，已经严重地影响到下一代了。时常看到很多人因美色而丧权、辱名、毁身，实在令人惋惜。孔子说，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孔子提醒少年时期的男女，要注意身体的养护。这时的身体就像草木刚开始生长萌芽一样，又像虫类正在冬眠一样。如果在草木萌芽状态就去折断幼苗，幼苗就会干枯。当百虫冬眠时，去挖掘正在冬眠的虫子的洞穴，虫子就会死亡。中国古人都是目不斜视，以礼相待，对男女之事要求特别严格，甚至动一个念头都是大过，害人害己。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中就来讲几则关于戒淫得福报的故事。一，会见斩情思。宋仁宗赵祯是宋朝的第四位皇帝，他在位42年，是宋朝皇帝中执政最长的一位。他生性恭俭仁恕，谏官王肃曾劝谏仁宗不要亲近女色，仁宗回答说，近日王德用的确有美女敬献给我，正在宫中，我很中意，你就让我留下她吧。王肃说，臣今日觐见，正是恐怕陛下为女色所惑。仁宗听了，虽面有难色，但还是命太监说，王德用送来的女子每人各赠钱300贯，马上送他们离宫，办好后就来报告。讲完他还泪水连连。王肃说，陛下认为臣的奏言是对的，也不必如此匆忙办理，女子既然已经进了宫，还是过一段时间再打发他们走为妥。赵祯说，朕虽为帝王，但是也和平民一样重感情，将他们留久了，会因情深而不忍送他们走的。赞曰，仁者仁也，仁义有道，仁者仁也，忍苦忍劳。仁宗忍欲，上行下效，太平盛世以仁为号。二，戒色劝善。狄仁杰，滨州太原人，唐代宰相。狄仁杰年轻时生得面如冠玉，眉清目秀，相貌伟岸。赴京应考途中投宿旅店，夜静灯下读书，突然一位少妇来到他房里，原来是旅店主人的儿媳妇，结婚不久丈夫去世，日间见狄仁杰俊秀非凡，到晚间 以借火为由向狄仁杰调情。狄仁杰明知他的来意，却友善地说：见你如此艳丽动人，使我回忆起老和尚的话。少妇好奇地追问是什么话，狄仁杰开导他说：赴京前在寺中寄居读书，寺中老和尚曾经警戒我说，你相貌堂堂，将来必定显贵，但是需谨记，千万不可贪色犯淫，前程尽毁。老和尚的教诲我一直谨记于心，你能够立志守节，乃难能可贵，切勿因一时的冲动而败坏你的名节。况且你上有年老的公婆，下有年幼的儿子，都需要你一人承担照顾。古代妇人守节美德，为世人称颂。少妇听了狄仁杰这番话之后，感动得泪流满面，拜谢说：感谢恩公大德，从今以后一定坚守妇节，以报恩公今日教诲。然后再三拜谢而别。赞曰：少年之时，戒之在色，莫毁前程，请看人节。更能劝善，忠贞守节，自立利他，传灯不灭。中晚唐诗人陈桃在洪州躲避战乱，好友严传找来一位才貌俱佳的女子来陪伴他，他以诗婉拒：近来诗思轻于水，老去风情薄似云，已向升天得门户，谨亲深愧卓文君。古代的人拒绝他人非分的请求，还给人以台阶下，是何等的智慧善良啊。三，拒绝投怀送抱，榜上提名。费叔字道叔，广都人，他在宋徽宗宣和二年去东京汴梁，快到长安城的时候，黄昏时来到胭脂坡一带的一家旅馆住宿，旅店老板娘忙前忙后地招呼着费叔，很周到。半夜时分，老板娘来投怀送抱，费叔惊讶地说：你为何如此？老板娘解释道：我的父亲是东京汴梁人，我们家是专门贩卖丝织品的，我家住在某处，我嫁给这家店主，现在我的丈夫已经去世了，我没有依靠，所以冒着羞耻来找你。费叔说：你的情况我了解了，我要去京城，到了那里后，我会帮你找到父亲，让他派人接你回家，你也别有怨言。这个女人羞愧地离去。费叔到京城后，找到他父亲，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他父亲说：前几天夜里梦到女儿失身于人，莫不是遇到秀才，我女儿就危险了。神灵说君为贵人，当不敢忘记。老翁立即派儿子去把女儿接回。第二年，费叔登科官至大夫，为巴东太守。杨希仲字季达，蜀州新津人，科举考试没考中，住在成都一旅馆，旅馆妇人欲与绸缪，希仲正色拒绝后离去。其妻在乡里晚上做梦：你的丈夫独处他乡，能自守节持，不欺暗室，神灵皆知，当以投名状元为报。妻子醒来后不知是怎么回事， 年末丈夫回来才知道事情的经过。第二年全属科举考试，西仲考中第一名。四，见色而不动心，延寿遗迹，子孙登科。宋朝嘉佑年间，黄晋国在宜州担任判官，一天晚上来到阴间地府，灵官说：“宜州有件美事，你知道吗？”说罢就取布给黄晋国看，原来是医生聂从志某年某月在华亭某家看病，病人之妻向聂从志求欢，聂从志极力拒绝。灵官又把黄晋国带到河边，见玉立着一妇人，持刀剖其腹，啄其肠而敌之。旁边有一位僧人说：“此人是潼关某之妻，欲与医者聂从志通，聂不许，见色而不动心，可谓善事。其人寿止于六十，积此阴德，延寿遗迹，世世赐子孙一人官。”妇人减去多少寿，给聂从志增加多少寿，所以荡涤他的肠胃，除其淫也。黄晋国还阳后讲给聂从志听，聂从志说：“此事我妻子都不知道，不料已记载到阴册。”后来从志果然长寿，子孙两代都登科。世间的事已被天地神灵、地府冥官记录在案。古人云：“无为大道，天知人情；无为杳冥，神见人行；心言一语，鬼闻人声；范进满盈，地收人魂。”五，连贫续困，天赐贵子。毗陵有个姓钱的老翁，常行善事，可是还没有儿子。乡中有一名姓玉的，欠了别人的钱，被官府抓去。妻子来向钱翁借钱，翁如数给予，并且不立借据文书，救济对方。事后，玉氏夫妻带女儿登门拜谢。钱翁的妻子见他女儿很美，想聘为小妾，玉氏夫妻也愿意。钱翁却说：“成人之难是不仁，我救济对方原是善心而发，现在想娶人家女儿就变成不义，我宁可无子也绝不愿意这样做。”玉氏夫妻听了十分感动，向钱翁拜谢而退。当晚翁妻梦见天神，告诉他说：“你丈夫救人行善，并且能连贫续困，不淫人女，故阴德深重，当赐你贵子。”第二年，翁妻果然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天赐。天赐18岁参加科考高中，后官至御史。再来讲一个现代版的柳下惠的故事。网上流传这样一则故事：一个大学生家境贫困，长相普通，成绩一般，高中时就交了女朋友，上大学后两人成了异地恋人。有一天女友来看望他，主动投怀于他，他却克制住自己，拒绝了婚前性行为的发生。自此以后，女朋友就和他分手了。后来这位大学生被深圳一家知名电视台录用，是很多优秀人才想方设法都无法进去的单位，他却得到了这么好的工作。一个在大家眼中各方面都不那么优秀的人，却一路顺风顺水的，让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古语云：“ 见色不淫者，必积大阴德，获大福报。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修炼人知道，深层原因是，这位大学生是因为与女朋友在一起，不越雷池半步，得到神灵赐福，才表现为如此的运气。司马光在家训中说，积金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守；积书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读。不如积阴德于冥冥之中，以为子孙长久之计。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宇宙的法。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